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112.63 点，跌幅 1.52%， 光脚阴线直奔矩形下轨，有加速下跌的迹象。如果7250点没有任何防守，那标普指数将会形成头部向下寻找支撑位的同时，也提供更低的入场点，上方多条均线仍然构成明显压力。下午沃什讲话以及之前大盘仍试图反弹，已突破上方多条均线阻力，但是尾盘大跳水，图形在收盘时就变得很难看了。纳斯达克指数经过尾盘一波大跳水，收盘卡在120日均线上，收盘是24442点，半年线24443点。那半年线是长期均线，半年线和年线以下通常是长线做多的机会，以前跌破长期均线都形成了底部，至于在长期均线下要熬多久则长短不一。这回纳指再次碰到半年线，不排除顺势跌破半年线，中期趋势转弱值得警惕。今天我在公开账户买入了一只机器人个股泰瑞达，代码是 TER。 本来我是计划减仓一点特斯拉，换入一只形态更好的机器人个股，也就是 TER，但是最近特斯拉跌到没办法了，高位不卖，跌到300才卖，就有点吃亏，所以暂时我没有去动特斯拉，而是以极小的资金买入了泰瑞达10股。公开账户的特斯拉过于重仓又过于拉垮，影响整体表现，关键时期还产生了严重的机会成本，让我没有资金去买入像存储半导体这样的东西。机会成本啊，就是因为抱着一只股就没钱买别的啊，这样的成本看起来没有赚到那边的钱，并没有亏，但实际上还是亏了。因为弱势股上涨的时候它不涨，跌的时候它就会跌更多，这叫有福别人享，有难一起担。那为什么要买 TER 呢？它的 AI 相关业务收入占比达 60%，在 HBM 及高性能 DRAM 测试需求方面持续旺盛，这相当于是半只存储股。存储股最近拦腰折价一半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买入的机会。泰瑞达并不完全是存储股，存储巨头要找泰瑞达做测试，现在他们赚得多，正在扩张产能，越扩张越需要买泰瑞达的测试设备。另外，物理 AI 是不是下一个风口？机器人学聪明了后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？我想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。 TER 的机器人季度营收是1亿，不多，但是比特斯拉机器人营收多了1亿。今天我公开账户收盘 17.3 万，大多持仓个股下跌，早期的买入还能盈利，最近一年买入的都在亏。特斯拉从大幅盈利到现在只有未实现盈利3000，实在是有点白干一场的感觉。今天市场最主要的消息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，维持利率不变， FOMC 决议声明和上次一样简短，信息量有限，美联储维持利率在 3.5% 到 3.75% 不变，委员会将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足储备的政策。尽管中东冲突不确定，也不影响经济活动稳健增长，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强劲，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保持同步，失业率变化不大，通胀仍高于 2%， 部分原因是能源价格波动，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。有三位票委反对这样一个决议，印象中以前一两票反对就很多了，这次来了三张反对票，反对票都是鹰派反对，主张加息25个基点，这说明未来一两次议息会议还会有加息预期的压力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没有意外加息，市场惊险过了一关。美联储今天还在一个附带文件中提到要扩表，这可真是稀奇啊，沃什不是要缩表吗？怎么还扩起表来了呢？这一关于货币政策实施的决定显示，从7月30号起，在适当时候，美联储将通过购买国库券来增加公开市场账户中的证券持有量，并在需要时购买剩余期限为3年或3年以下的国债，以保持充足的储备水平。这说明美联储现在并没有在缩表，缩表是减少证券持有量，而今天的文件显示美联储是在增加证券持有量。 他加仓的是三年及以下的国债以及短期国库券，这和以前经济危机时主要买入长期债券的量化宽松政策略有不同，但本质上还是在扩表。美联储一扩表，货币就会投放，钱变多了，所以这是一个货币政策利好。本次会议不是季末例会，因此没有点阵图，也不发布宏观经济 PPT， 但是美联储购债比那些书面上的措辞更加的实在。两点半则是沃什讲话和答记者问环节，沃什当了一个多月的主席之后，这次讲话明显变多了，讲了七分半钟，接近或达到鲍威尔的讲话长度。看来人狠话不多的人设也是可以改变的，屁股坐稳了，话就多起来了。为什么以前的美联储主席都非常享受预期管理呢？因为讲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，全世界都要研究半天，生怕错过一个亿。这种感觉只要当了官就会上瘾，说不上瘾是因为还没当官。那沃什今天讲话明显比上次多，他讲话期间股市倒是没怎么下跌，答记者会环节才大跌的。沃什讲话的主要内容有几条，一是坚定 2% 的通胀目标，没有软性通胀目标，美联储必将实现物价稳定。这一明确表述将杜绝市场上所谓经济学家鼓吹高于 2% 通胀目标无底线放松货币政策的说法，让市场打消通胀预期。第二条是6月通胀数据对美联储决定影响不大，6月份的通胀是下降的，因为那个月正好停火协议，油价大跌，间接导致通胀数据好转。沃什还提到两次 FOMC 会议期间国债收益率显著上升，美债收益率曲线上名义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都大幅走高。事实上两次 FOMC 会议之间市场利率的涨幅处于过去20年来最大涨幅的前 10% 左右，国债收益率涨幅不小，市场将注意力集中在真实的经济数据上，因为裁判不怎么给前瞻性指引了，市场参与者正在学会只看球不看裁判脸色了。沃什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，央行不需要时时刻刻成为市场关注的中心，但是在必要的时候美联储将绝不犹豫，果断采取行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放任市场去行动，但美联储有边界，必要时会出手。这和我们之前解读的沃什有所不同啊。以前我们认为沃什不会救市场，该量化宽松相救的时候他会反对。那么今天又是购买三年以下国债，又是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说明沃什的看跌期权正在逐渐形成。美联储主席多多少少都有看跌期权，跌的时候他们会出手相救。沃什讲话还重点提到人工智能， AI 投资增长是新的宏观变量，其影响难以预测。总体而言，资本支出正在为未来的增长打下基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的工作变得容易了。美联储决议和沃什讲话都不见砸盘，但是三点以后风云突变，急剧跳水，今天晚节不保。市场在消化了沃什讲话之后，开始担心收盘后两大科技股财报的风险。另外川普又要打伊朗了，这件事儿并不是发生在尾盘，而是早些时候就有，原油对这些消息敏感，所以原油又大幅反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核心通胀要把原油剔除掉，不然加息降息的决定啊，就被原油牵着鼻子走了。盘后微软和 Meta 发布财报， Meta 率先爆雷，先不说什么资本开支了，它的净利润没有达到预期。二季度 Meta 的营业收入是608亿，比去年同期475亿增长了 28%， 营收高于预期。每股收益是 6.18 美元，而预期的是 7.14 美元往上，所以每股收益不达预期。净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4%， 毛利率也下降了。这一财报季度发生了24亿美元的诉讼费，是一次性费用。另外有5月份裁员支出的遣散费用 11.8 亿。扣除这些一次性成本，核心利润还是稳健。受市场关注的是资本开支继续扩张，单一季度的 CAPEX 突破310亿美元，但 AI 推荐算法也在加速核心广告业务的增长。 Meta 在 AI 算力上砸的钱 在广告业务上看到了回报，但是算力的大幅折旧开始摆到台面，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维护成本高企，资产投资规模大，使用年限又只有几年，所以每年就开始计提大的折旧，成为压缩利润的一块巨大成本。那么 Meta 爆雷，盘后跌去了6%左右。另一个七巨头的微软同时也公布了上季度的财报，微软盘后有反弹，暂时没有爆雷。如果微软明天开盘也被砸，那七巨头还有什么是能打的，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。微软到底还行不行呢？市场预期微软季度营收是876.7亿，实际公布的结果是900亿，同比增长 18%， 超过预期。净利润是358亿，非 GAAP 的净利润是353亿，同比增长 22%， 非 GAAP 业绩不包括对 OpenAI 投资的影响。今年 Azure 云业务将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，微软365 Copilot 的付费用户超过3000万，这些体现了客户对微软人工智能的信心。上季度微软云收入为593亿，增长了 27%， 还没有履约的订单增长了 84%， 有6780亿美元的订单在排队等着。智能云 Azure 和其他云业务增长了 43%， 这超过了市场预期的 40%， 可能是智能云的增长速度超过市场预期，带来了盘后的增长。财报上各项指标都没有找到砸盘的理由。至于市场最关注的资本支出是不是又要爆雷，那要看首席财务官随后的表态了。微软盘后暂时上涨了3个多点，但有点脆弱，希望明天微软能够挺住啊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